他是通才也是奇才，书法篆刻音乐美术成就横跨东西。他叫李叔同，他是一代律宗大师，盛年出家，遁入空门，潜心戒律，实践躬行。他叫弘一，红尘内外，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
李叔同当了下面这个面，他说我的出家要感谢下面张先生这个恩德。
那也就是你祖父要出家这件事，你祖母应该也是多少知道一点？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晴空霹雳，
晴空霹雳。
外他家里头佛教的气息非常浓，他从小种下了那种佛教的因子。
家里的事就跟着二哥同心，家里头有特别大的事儿，告诉他，他认为可以关注的，他就恢复一下。
佛教的事呢，特别是那个律宗，那个像佛教，特别是律宗重新整修的形式。
这幅油画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名叫《半裸女像》，作者李叔同。从今年3月1日起，他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收藏的李叔同自画像一同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这两幅油画是1905至1911年李叔同留学日本期间创作的，距今已过百年。他们是目前发现的李叔同仅有的两件存世的油画作品。1918年，李叔同剃度出家，从此没有再拿起过画笔。那年他不过39岁。
李叔同出家后的法名叫眼英，弘一是他的号。他发愿精研戒律，并且严格依照戒律修持，虔诚的近乎苦行僧。弘一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一向以戒律森严著名，一举一动都有规矩，严肃认真之极，被称为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经历20多年精神庄严的自律苦修，弘一大师使传统断绝数百年的律宗得以复兴，佛门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11代祖师。与同时代的高僧相比，弘一大师所以更加引人瞩目，声名远播。除了以上这些过人之处之外，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出家前的弘一大师李叔同不是一般的无名之辈、底层人士，而是一位朱门子弟、风流才子和艺术先驱，并早就以此闻名大江南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出家越发的为世人所关注。
据说这幅半裸女像的模特正是李叔同的日籍夫人。至于这位日籍夫人的名字，在各种版本的李叔同传记中有着不同的说法，有叫雪子的，也有叫千之子的，说法众多，莫衷一是。
其实他的名字都没留下了，因为他这个李叔同书友的他的谈话也好，或者他留下的一些文字记载，或者他的友人、他的学生也没有留下过这个日籍夫人的名字。因为李叔同好像是不是他属于私密吧、所以他不想公开这一段历史，所以他从来没有给别人讲过的、那么他在日本的时候，他是实际上是他雇的那个模特，
是他那个女模特
啊，他女模特，他学油画的嘛、女模特后来两个人相处的不少，有了感情以后，成了这个，
就等于是同居在一起，
成了是同居，他在日本租了房子的嘛，
对。
因为家境富有，李叔同自费留学日本，他的留学生涯是充实的，也是丰富的。他编办过近代中国第一份音乐杂志，还反串出演过话剧，得到当时日本艺能界的高度评价。当然，他最主要的学业还是绘画。1906年，李叔同考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成为众多学生中的佼佼者。
他 这个功课是相当优秀的。日本有个天马会，
嗯，
这是教授一级的组织，
嗯，
他每年举办那个展览，油画展览，
嗯，
只有教授有资格才能去参加去，
嗯，
在李树松参加了两次，
嗯，
那是绝无仅有的。铺天荒的学生去参加
这个教授的这个
教授级的
画展，
画展，
嗯，
那说明当时他老师们欣赏的了，再加上他的油画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对对对，
质量，
对，
其中有一回就是鲁女，
李叔同决定出国留学，与他的母亲有关。在他出国的前一年，也就是1905年的三月初。他的母亲在上海过世，年仅46岁。母亲临终时，李叔同正在街上置办棺木，没有亲送，成了李叔同一生中最大的憾事。母亲去世3个月后，李叔同扶灵携卷，乘船返回天津。
我的曾祖母在上海去世，人去世了以后已经运到天津来，在天津这个就在这个院子里，现在这个故居的院子里给他料理后事。
嗯，
那时候大家庭比较封建，
嗯，
尤其天津有一些个这个民俗啊约束着，就是这个人要在去世了以后就不能进自己的这住宅，就不能进家。
哦，嗯，
他有一个说法就是外丧，就丧就是那个去世的呀，叫外丧，不能入家门。
嗯，
哎，有对家里头有些个不利。
嗯，
但是我的祖父呢，他非坚决要把这个他的母亲放在这个院里，一定要从正门进，还要从正门进，从正门出，因为他的那个是个偏房，按照这个天津这个民俗的偏房，要是去世都不从能从正门出，
哦，
何况他要又是去世的一个人，
等于您祖父一定要为他的母亲
证
明
证
证
名分，
证证名分，
哎，一定要从这个正门进，
正
门
出。
李叔同的父亲长兄早逝，一母二哥李文熙是家长，二哥坚持就俗，外丧不能进门，后来经过亲友调停说和，兄弟俩终于达成妥协，李叔同母亲的灵柩由正门移入大宅，择日开吊出殡。
现在是一个很隆重的文明葬礼，是吧？
对，
怎么个文明法呢？是
天津以前有个很著名的报纸叫《大公报》，他在《大公报》登出来消息，把那个那天葬礼的一个礼俗，那个叫现在叫议程啊，
嗯，
都给登得很详详细细
啊。
先是谁行鞠躬礼？先是家人行鞠躬礼，然后再朋友行鞠躬礼，并且他还要是送礼，不许送那个绸缎什么的。送挽联，写挽联，行礼鞠躬礼，家里人不许披麻戴孝，戴青纱，他呢那个奏哀歌为他母亲送葬。
李叔同说过，我的母亲很多，我的母亲生母很苦。李叔同的父亲共有7妾4人，李叔同的生母王夫人位在末次，如同一般封建大家庭一样，李家也是人情复杂，矛盾重生。李叔同的生母地位低下，处境可想而知。
李叔同的母亲是跟他父亲结婚的时候，父亲是
68岁，
六十八是19岁，
对，十九，第二年生的嘛，20岁嘛，
啊，
是吧？
对，
那个时候生他的时候是他父亲68岁。他母亲20岁的时候生的他，
对，典型的老夫少妻
啊，对对对对，
啊，
他结婚4年以后生下的他吧，
啊，
那就去世了。那个时候李叔同的母亲才25岁，这说的都是虚岁，
虚岁
啊，才25岁，年轻了嘛，
嗯，
在这个家庭里面，尽管有吃有喝的，没什么生活啊的。可以担忧的地方，但是精神上总是感到压抑，
有点压抑。
母亲去世，李叔同再无牵挂，他 他不愿继续在天津这个大家庭待下去了。在办完母亲丧事后，李叔同迅速做出决定，赴日留学，以专攻美术为主，音乐为辅。1911年初春，李叔同留学六年后学成归国，和他一起归来的是他的日籍夫人，还有就是这幅存世至今的半裸女像。他是通才也是奇才，书法篆刻音乐美术成就横跨东西。他叫李叔同，他是一代律宗大师，盛年出家，遁入空门，潜心戒律，实践公心。他叫弘一，红尘内外，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李叔同曾对他的学生曾子恺说过，母亲一死，他在人生路上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杭州西湖是李叔同出家前最爱逗留的地方，当时西湖周边寺庙林立，僧人众多，钟声梵呗时有所闻。李叔同向往这种清净淡泊的佛教氛围，他内心中早已隐隐埋下的出家因子也就在此时逐渐生发。李叔同初来杭州是1912年，他出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图画音乐教员。
他来教课以前教音乐和图画以前，图画和音乐是一个被学生们不大重视，老师们也不大重视，重视的一个课。但是他李叔同去了以后，就是学生们一下子就重视起来了。课余下课以后，到处可以听到歌声和琴声嘛。暑假这个星期日假期都是在杭州，到处可以看到浙江一师学生在那写生。这李叔同
在那画画，
他的影响、他在他的影响之下造成的这样一种学习的气氛。他为什么的吸引力呢？李叔同确实在各方面都行，他的音乐美术不用讲了，他的英语比英语教英语的老师还教得好，他的国语，他的国文，他的文章写得那么漂亮，学生们一直看你老师本事多大，你才信服你啊。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吧，在20世纪江浙一带，包括上海，上海那个时候还属于江苏的，江浙一带，教音乐课，教那个音乐课和美术课的都是李叔同的弟子和专传弟子。所以他对中国艺术的贡献确实是相当，他培养出了很多人嘛。那是到浙江一师以后的事儿。
当一名图画音乐教员并不是李叔同的最初意愿，他最早是想创办自己的艺术学校。李叔同是1911年学成归国的，就在这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全国金融业也陷入混乱动荡。天津李家在全国各地经营的几处钱庄相继倒闭，百万家财尽失，几近破产。李叔同是最后一个知道家境败落的人，
他就想办一个，在浙江想办一个美术学校，自己创立私立学校。有个要好的朋友提供他一块地，这块地很便宜的卖给他。当他把想买这块地时，找家里，他跟家里这个银行有他的一份那个
有份子，股份，
找家里要这个钱，找家里银行要的钱。那时候家里有什么就是这个波动啊，都不去影响他，就没把这个信息告诉他。所以家里这银行倒闭他也不知道。当他要想要钱办这个学校的时候，家里的银行倒闭告他了，这样的银行倒闭，他感觉很失落，这个学校办不成了。别看那块土地很便宜的转让给他，他也买不了了。所以这个也就一个很失落。这办学 没有成功。
李叔同是清高的人，他擅长的书法、绘画、经石篆刻早已让他声名远播。只要他肯，无论哪样运用起来，即便不能再让他锦衣玉食，也不至于生活清苦。可李叔同还是选择当一名受尊重、受欢迎的老师，而生活的现实终于让他感到心灰意冷。
要养两个家呀，
对，
上海一个，这儿一个，
天津一个，对
啊，他由于是教学，心境也比较有限，所以就是到他那个时候，他是生活啊已经比较拮据了，
拮据了
、说这个他也没有别的可以他从事的职业，
对，
而且对于他当一个老师，当一个图画老师、音乐老师，他觉得我留学回来，怎么当这么才当那么一个学生，当一个老师呢？
老师，
他曾经给他一个学生明白的说过，日本人对这一类也有反应呢。你是这么，李叔同从日本学油画回来，怎么当了这当了一个普通的老师？
普通的，
哎呀，他的收入相当有限了，所以说经济上的，家里的负债，经济上的拮据，他也想去一个。摆脱这个两难的处境，
对，
这也促使他考虑。在我的想法上，别问到书里面怎么写的，写的更这个更具体了。
李叔同最终下定决心出家，是在1918年，正值五四运动前夕。当时的中国正涌动着两股思潮，一股是在北京。以李大钊、陈独秀为旗手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正在为即将到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另一股是在杭州，有一批以文化教育界人士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他们虔信佛教，国学大师、佛学造诣精深的马一福是他们的精神导师，与李叔同相交来往的正是这些人。
李叔同年轻的时候是荒唐过的，
对，
荒唐
走张台啊，捧昆宁啊，
啊，
少年的荒唐事都做过
啊。他荒唐过的，在上海做着的时候，这个走马张台是经常的事儿，
对啊，
还认识了不少名妓嘛，来往嘛很密切的，
对，
那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后来接触到佛教以后，他越感了，越接触佛教，他越感到恐惧，对过去的所谓。
他是要流汗的
那些逆障的，
对，
感到很恐惧。
嗯，
但是佛教里有讲了，你过去不干有多少逆障，做了多少坏事，只要一进佛教一念佛，你就能，好像那一句成语来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一样。
他也，当时知识分子相信这个的是很多啊，
对
啊。当然包括一些那一些中等要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在知识分子里头幸福的人也很多。这个对李叔同来说，就是说他青年时期是荒唐，实际上也促使他后来，你进入佛门可学转，这也是
要重新做人。
在正式出家的前一年，李叔同曾在杭州大慈山下的虎跑寺中暂住，想通过断食疗法来缓解自己常年所受肺病、神经衰弱之苦。但在此次断食进修之后，李叔同出家意愿日益强烈。在弥漫着泛味香缕的西子湖畔，李叔同一步一步越发出世，终于出家，成为在兴律宗的一代人。
李叔同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家气质的人，他不适应这个急剧动荡的社会环境。辛亥革命以后到五四这一段，这十来年时间，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多厉害，是吧？袁世凯称帝，是不是啊？二次革命，又是张勋扶批，等等，军阀换了好几个，这个他不适应， 他不适应这个。
尽管好像看上去他也活得很绚烂，但是他觉得在这个社会他找不到感觉
啊，他不是属于那种类型的人、
嗯、
这也他也看不惯他的同辈嘛、
嗯、
他是南社的人嘛、
嗯、
刘亚是蒙族的南社的人，南社里面的很多社员、
嗯、
民国成立以后到南京政府里当高官的很多啊，
对，
找包括秘书长啊、部长啊很多啊，
嗯嗯、
但李叔叔从来没动过这个观念，他也瞧不起这个、
嗯，
他就是不适应社会环境的急剧动荡，这是啊，他一个原因。
另外还有一点，他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
啊，
他有精神洁癖的人，就是这种人很容易对一个对宗教的东西产生一种迷恋。
对、
然后因为也只有在这个中间才能够满足他这样一种精神洁癖。
对、他追求的精神境界跟人们的世俗追求的不大
对、
一样的、他认为那样子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嗯，
弘一大师生前留下的最后墨宝便是写在用过的信纸背面的悲心交集这四个字，这被后人认为是他的遗言，也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在他生命终结之时，他一面心庆着自己的解脱，一面还在悲悯着众生的苦恼。1942年10月13日，弘一大师李叔同在福建泉州开元寺圆寂，终年63岁。